圣经也有讲，就说那个极乐世界也是有痛苦的，说极乐世界也是刹那刹那的变化。那从面来讲，它也是有痛苦的，我就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苦的话呢，它是色界和无色界，对吧？那我就想，极乐世界是属于无色界吗？
极乐的世界的苦是行苦，是吧？是行苦，刹那刹那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吉祥师兄给大家回答一下？
阿弥陀佛，
我就一直不通这个问题。
好好好，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个极乐世界不属于色界，也不属于无色界。色界、无色界，包括欲界、三界是属于轮回的。那个极乐世界不属于轮回，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么，那个他也有痛苦呢，是一种非常非常细微的痛苦。这种痛苦的话，其实这个和我们平常讲的痛苦就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我们讲轮回是痛苦的时候，这个有些粗大的痛苦我们感受得很强烈的。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它那个主要是行苦，非常非常细微的行苦。那这种行苦的话，就是说到十地菩萨的最后一刻，你都可以说它还是有，这种，但是这是一个跟我们不同概念的，就是行苦，那个字面上就是这样理解了，这个，对，当然极乐世界，我听以前我们汉地有些这个佛经里面，极乐世界还有一种痛苦也很有意思的啊。因为汉地佛经里面跟那个藏传佛法里面，它有些说法稍微不一样。其实两个都是对的，因为汉传佛法里面，它这个有一个极乐世界，他说在极乐世界其实还有一个，不是那种那个正常往生的这种情况。那正常往生的话，一般来说到了那边肯定就是至少是登地菩萨的。但是也有一个他们在莲花里面要住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他其实过的日子比我们要开心多了啊，这个也不用烧饭，也不用洗衣服。也这个也不用拖地，也不用工作，他就一心一意，然后就是听着法音，但是他也有痛苦啊，在汉传法里面说的很对的啊，他那个着急的特别心切的想见阿弥陀佛，但是他还得等很多，等很长时间，所以这也算是一种痛苦。就像这个菩萨他急于去救众生，但是他这个能力还没有具足，这也算是一种痛苦一样的啊，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极乐世界不属于轮回，不属于三界。那个，我们那师兄对
对，然后此
这样的
痛苦
说
不
法，
是彼痛苦。
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不一定能完全解答你的疑惑啊。但答案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后可以再探讨啊，没关系的，阿弥陀佛。
你说那个脱离轮回不属于什么界，这个我能理解。就说那个，你比如说哈，我们发愿的时候总是说要离苦得乐，往生极乐，对吧？离苦得乐，那就是说到了极乐就我就觉得他不应该有苦了，就离苦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苦呢？
明白明白明白，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个话，我离苦得乐往生极乐这个话讲这个话的时候要看对象是谁，这个对象是谁呢？是那种就是说这个是连那种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这种痛苦，很强烈的痛苦，他还没办法解决的。或者说不知道人生这个有很多很多生老病死的痛苦，还在这个沉醉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们跟他们讲哦，这个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虽然这个苦也包括了这个行苦，但它主要还是指的是这个苦苦和变苦。然后呢，劝他们就是说要发起这个解脱的意乐啊。那么，但是这个是不是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苦了呢？这个是跟我们相比而言，它完全属于就是极乐了，而且它没有这种，这个我们讲的这种，至少这种明显的没有讲的这种苦苦了啊。但实际上它也不是说完全一点点变苦有的，变苦还有的，极乐世界也在变的。然后这个变苦呢也很小很小很细微，然后就是行苦，啊，那么就是说这些很细微的，它还是存在。那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还有苦怎么办呢？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极乐世界也不是最后的终点，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佛。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我们也不会去懈怠的，也不会就停止的。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工作和学习，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众生，学习就是尽快的成佛。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它也不是就是一劳永逸的，到了天堂一样，像外教说的那样，到了天堂一样，进个保险箱就永远休息了。 永远就享乐了，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是这个意思，好吗？因为说话的对象不同，就是这样的，好吗？啊，阿弥陀佛。
到那个八地菩萨，就是我执断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苦了，应该这么讲，对吧？那就说
我执断尽是指的人我的，它有法我和人我，人我执断尽是到了八地菩萨，确实是人我执断尽的，是怎么讲的？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说他一点点这种，他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行苦，行苦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地菩萨的末尾才会完全断尽的。
那就是说
什么在八地菩萨也不会断尽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佛法说法的时候，他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了义不了义，这个了义不了义实际上也是分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层次的。如果在最深最深的层次来讲，这个八地菩萨虽然这个人我执全部断尽了，但是他那个非常非常细微的那种习气的种子，那种他不会再起现了，但他不会再变成人我执了。但是呢，他那个最根本最根本的非常非常细微的那一点点，实际上呢，这个他已经是这个他还是有一点点的，他不是说在最最深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这个八地菩萨这个人我执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全部断尽，他应该比如说还有一个千万分之一啊，或者亿万分之一啊等等，就是比如说啊，大哥这个不是恰当的比例，就是还有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么一点点习气，到了最后在十地菩萨的末尾，所有的人我执和法我执，连他的习气，连最细微的东西全部断尽，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佛陀他说法的时候，包括祖师大德说法的时候，他每次都要这么去讲的话，那我们很多听法的人就糊涂了，这个讲法也讲的就是根本就不简洁了，所以没有这样的必要，这个所以我们，而且在这个八地菩萨，它是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这个人我的这个执着基本上就可以说，也可以说他就断尽了。那个断尽了以后，那么他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境界，包括他的这个那个上师有时候也用一种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的话啊，就是说，就包括他的那个感官的这个结构，跟我们都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看到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他的能力也完全不一样了，他有很多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很大跳跃性的变化。这时候他度化众生的能力非常强，他不像我们会有这种束缚了，他很多很多束缚已经没有了。那个在七地菩萨到八地菩萨的时候，有一个跳跃性的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截了当说，这个就什么？这个就说。这个人我执已经断尽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讲法跟任何人都要像专业人士一样，一定要每次都要解释一下啊，非常非常细微的一点点习气还在哦，这个没有必要的，就是这样子的，好吗？阿弥陀佛。
嗯，
很好，谢谢，感恩，我明白了。
好的，太好了。
不好意思，我插一个。那八地菩萨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是有停留在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他的阿赖耶识还没有完全断尽啊。
对对，
阿赖耶识完全才到佛。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的相续，这个我们叫做自相续，这个相续它还是在，一直要到这个十地菩萨的末尾，它就没有了。那么佛陀的时候，它就是完全是佛的境界了。虽然也有说佛也有他的一种相续啊，或者但这只是一种这个法义上面的一个名词的安例了，这个佛陀是完全不一样的了。阿弥陀佛。
相续是没有，好，谢谢，感恩吉祥师兄。那么其他对，是哪位元一师兄吗？
对对对，我有一个问题，阿弥陀佛。吉祥师兄，我想问一下，刚才讲的是那个如果是在极乐世界，刚才说在莲花中可能会住很久的，是待业往生的情况吗？
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汉传佛法和藏传佛法有一点说法有点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也许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个可能不是很恰当，就是真正的极乐世界，在它外面还有一个这个它的影像世界或者一个接待站， 在那边有些可能有些人在那边过渡一下，然后再进入这个真正的这种意义上的极乐世界。实际上真正的往生，我们去极乐世界的话，待业不待业往生啊？我们都是待业往生啊，我们都是待业往生。那个业的话，连这个一地、二地、三地菩萨都可以有业力嘛，对吧？都是有业力的。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了，我们普通人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说，我们有业力的人，没有登地的这种凡夫，我们也可以到那边去迅速成为这个圣者。他是这么一个愿力，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都是待业往生啊，都是待业往生。那么麦盆仁波切讲过，就是在正常情况下面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特别是具足四种因啊，这个菩提心，这个然后是不知不谤法，不造无间罪，然后呢就是这个积资进账啊，这个就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很好。那么在这些条件都具，还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对极乐世界有一个强大的愿力，就是对特别相信极乐世界的所有这些功德，不是疑惑的。然后他自己有很强大的愿力，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啊。如果这几个因都具足的话，啊，就是强大的愿力，然后菩提心，然后是不，集资进账，然后就是这个不谤法和不造无间罪啊。就是如果这四个因都具足的话。这时候你去了那个极乐世界，虽然你自己的这种功德并不足以说成为一个证悟的圣者，但是只要你到了极乐世界，通过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他肯定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了，就都是圣者菩萨了，肯定是这个登地以上的圣者菩萨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啊。然后正常情况下在那边的话，除非自己的愿力，在那边就一直待到你成佛为止了。就是就成为一个叫做这个补处，就是一个叫补处菩萨了，啊，就像是这个十地大菩萨在成为佛的补处一样，啊，但是因为大家过去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可能根基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补处的时间短一点，有的人补处的时间长一点，有的人这个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人等的时间短一点啊。那么有一些可能愿力特别特别强大的，他还会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就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但是我们汉传佛法里面有一些说法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没有问题，这都是对的，没有问题的，都是对的。而且这都是那些伟大的修行人他们到那边去亲眼看得到的情况啊，这个没有问题的。阿弥陀佛。
嗯，好，感谢吉祥师兄。那么接下来其他师兄还有什么关于比如说对四谛啊，或者对二谛啊，或者是二缘起智啊，这几个比较深的法义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师兄们也可以啊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如果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或者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就先按照我们的思考讨论题这个顺序来走。那么在一边
围绕着思考题来，大家有问题就随时可以就可以
对有一些突然想起来的延伸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请教吉祥师兄。好，那我们就先看第一题吧。将病苦转为道用包括哪三种修法？上师着重强调生病时应该修哪两种修法？那是三种修法啊，那么是哪三种？上师主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要修哪两种，这两种就是下等修法，就是我们的一个下等修法，我们凡夫或者刚刚入门的修行人都可以掌握的啊。哪位师兄先来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先请圆池师兄吧，好吧。圆池师兄刚好方便吗？刚好目前也是在病苦当中，有没有比较深的体会？
可以。将病苦转为道用的话，一共是有三种修法。这个 PPT 呢，就是比较简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这夏道宏，我这个做复习课的时候也没有去重新的再把它 PPT 再丰富一下，因为在法本上还是有比较多的。
对。
PPT 里面就太简略了，有些那个要点在 PPT 里面都没有体现， 那么具体的修法的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那个视病痛为功德，从而清净罪业；第二个呢是视病痛为善知识，从而认真取舍因果。那么这两个也是上师强调的生病的时候主要修的这两种修法。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两种修法都是相对来讲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比较，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比较是比较适合的，它不需要太多的那个修行的基础，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着手去修，而且不涉及到太深的佛法的法义。像第三个的话是病痛为修行顺缘，促进六种波罗蜜多的修习。这个六波罗蜜多的话是在那个入菩萨行论里面讲的都比较深入很广，而且也做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当时就主要强调了前两个比较容易入手的，就是从简单开始，从容易做到的入手，这也是我们上师一直强调的。对于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碰到很难的这种修行，这样的话会有很深的这种挫败感。然后这两种修法呢，一个是比较容易，另外的话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容易入手的修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体会到这个无常，体会到这个轮回是苦，从而对这个佛法的这些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轮回，一个是因果，这些东西能够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体会，比较具体的体会，这样的话而升起出离心。所以将病苦转为道用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就和我们前边学过的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转为道用一起，那么就能够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把佛法的修行都能够互相和这些日常生活互相结合，从而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精进。那我就说这么多吧。阿弥陀佛。
好，很好啊。
感恩吉祥师兄刚才的讲解，我受益很多。
对，很难得啊，吉祥师兄过来。对，那么从这一课来讲，从这个复习课来讲的话呢，刚才原始师兄谈的也比较的基本上要点都涵盖了啊，三个修法。那么最主要的那两个修法呢，是我们都能够着手可以修起来的。它主要呢其实是一个思维观察修啊，就是我们需要在入座的时候呢，再静下来，好好的这样按照上师所开示的这几个要点这样去思维。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再补充一下具体的思维内容？有没有师兄可以补充一下？
我这边插一个他一句话啊，那个刚才王迪师兄讲的非常好，所以我就想那个补充一下。其实我跟大家一起探讨，我怎么每次都是在这种参加大家共修的时候自己学到很多啊，真的是。好，那我回过头来说，这个就是王迪师兄刚才讲的，这个重点是这种思维修法，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个我们好多师兄以前在学习这个佛法之前，把这个修行就当做这个打坐是一种修行，念诵是一种修行，他没有跟这个思维和见解结合起来，他不是很理解。所以在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要系统文思修了，在这个比如说十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十年以前吧，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法王一宝的他们这个慈圣罗上师和索大吉上师，一起喷作上师，主要是这三位上师在汉地这样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法和文思修行传统，尤其在汉地居士里面这样弘扬的话，是大家是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他们觉得怎么学佛还要学习啊，学佛你就是烧香念经磕头就可以了嘛，怎么还要像那个在学校里面去学习一样的东西，这个很多不理解的。但现在真的是这个是，其实在历史上面这都是很难的，在居士里面这样讲是很难的。可是因为 法王瑞宝的不共的愿力，这几位上师不共的这种事业啊，那个尤其苏大吉上师，那么还有这个一席盆座上师和圣路上师，现在这个事业会越来越大啊。那这个可以说整个华语世界，这个风气，整个就扭转过来了，这不可思议的，就是短短的十年里面，非常非常，在历史上都从来基本上找不到的，非常罕见的啊，真的是完全扭转。所以这几位上师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一个方面，他们肯定是文殊菩萨这个佛陀的化身；第二个方面，这个他们那种愿力和我们这种因缘，跟我们的这种因缘是非常非常深的，跟我们这个尤其华人这个汉语的这种汉人的这种因缘非常非常深。那么他们就让大家明白了，就是要系统的文思修行，而那个系统文思修，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道理，就是修行。修行什么叫修行？修行是首先要有一个见解，而这个见解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学习和思考，然后你才会有见解。学习就是文，思考就是思，然后得到了个见解，然后在见解上面才会有修行。为什么呢？修行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串习，就是不断的去这个反复的去温习锻炼。那么温习锻炼一个什么东西呢？温习锻炼是温习锻炼这个见解，不是锻炼其他的，就是温习锻炼这个见解。所以这个修行是一定要有见解的，没有见解是没有修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没有见解就不可能有修行啊，因为修行就是把见解拿来不断的去温习和串习啊。那个如果你连见解都没有，你去修什么呢？那你外面的形式都不叫修，最后的就是在最心深处把这个见解不断的去温习稳固，然后融化到自己心里面，融化到自己的这个心的最深处，或者说融化到我们的相续里面，融化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轮回，它的根源是在哪里，大家都已经知道，叫做无明。无明啊，那什么叫做无明呢？啊，其实讲白了，我们用大白话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对世界和对人生的这个观点是错了的啊。那这种观点它已经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不需要我们去动脑筋了，它就像习气一样，就像习惯一样，它自然而然就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人生的各个角落，遍及一切。但是就这个观点它根本上就是错的，然后由这个观点散发出来的这个分出来的这个发展出来的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小观点啊，那个引申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说这个自私啊，这个烦恼嗔恨啊，还有很多邪见啊，不信因果啊等等，都是发展出来的。这些观点也都是错了的。一个从一个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这个叫什么无明无我执上面一个最根本的观点，然后再发展出来这些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观点，他们都错了。所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它就是轮回的这个大厦的地基，就是轮回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轮回摧毁，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幻觉，就是这个错误的幻觉把它打破。那我们要在什么上面下功夫呢？就一定要在这个见解上面下功夫，一定要把这个观点上面下功夫，把这个错误的观点打破，重新把这个正确的观点就是明白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见解，然后才会有修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大家要懂得这个。那么问题是什么是见解呢？你们大家也不要误会，这个见解就是一种知识性的，这个见解有两个层次啊，这见解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学习和思考，我们理解了，然后通过我们的这种分别心，我们去一个人的这种分别思维，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了，然后把它这个深深的这个作为自己的观点放在心里面的，这是一种啊，见解的一种层次。我们初学者主要就是这种层次。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层次啊，另外一种层次是什么呢？它就不光只是字面上面的了，这时候它是一种什么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是一种体会了，一种体验和体会了。当一个见解非常非常深刻的时候，而且它这时候它可以把它转化一种体会的啊。那么这个转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通过打坐修行，再结合一些这个修寂止，就是修这个禅定的力量，在这种禅定中间去体会这个见解， 开始是在这个打坐时候去思维，日常生活中也思维，然后呢以后呢就是更加增加一些这种禅定的这种寂止的这些部分，然后在禅定中间去体会啊，这个时候这种见解也是一种见解，但是那个见解就很深刻很深刻了，就是一种体会了啊。所以这个见解它也有两种层次，这两种层次都是见解，我们修行根据不同的修法，这两种见解都需要的啊，那个都需要的。那个这个打个比方说啊，打个比方这样的见解，打个比方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天上真正的月亮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呢根据我们学习的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月亮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刚开始我们看到是在指头上画的一个月亮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习，我们通过思维得到一个正确的见解，它跟天上的月亮是一样的，长得是一样的，非常相似的，但它呢不是真正的月亮，它是指头上面画的啊，就画了一个月亮。然后呢等到我们把这个学习包括我们的修行越来越深入以后呢，我们逐渐逐渐开始产生体会了啊，这种体会升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时候看到的不是指头上的月亮，但也不是天上的真正月亮，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水里头的那个很活泼的很灵动的月亮的投影，有光影，有光有影的那个，跟天上月亮更加接近了，更加生动了，更加那个活泼了啊，就是那个是一种体会的，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水月啊，这个就是说讲的更深一点的这种见解了啊。其实不光是空性，在很多很多这种包括说暇满难得，仅仅一个暇满难得一个最基础的修法上面，实际上面我们就是一开始通过学习通过思考，然后真正建立了这个观点，然后呢这个观点呢它还停留在第六意识里面，它经深入到我们的阿赖耶识这个很深的80天里面的力量呢比较弱，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打坐，打坐的时候在安静的情况下，在仪轨和这个传承加持力的情况下，大家要 重视这个仪轨和传承啊，然后祈祷33宝，然后我们深深的去思维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寂止的力量的，会这种安安静静的时候有一种寂止力量，然后它可以比较多的深入到我们的阿赖耶识田里面，从很根本的地方去转变我们啊，这时候这种见解就很深很深的种下去了啊，但它还是一种见解。然后这个时候包括在一个最开始我们初学者去打坐修行那个暇满难的时候，上师也说过，这时候当我们开始升起这个体会的时候，不光是个字面上的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体会上面呢就是停留下来啊，哪怕停留2秒钟3秒钟，然后慢慢到半分钟1分钟，哎，就我们就停留下来，这个体会消失了，我们就回头再去思维。哎，这个停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体会，就是把这个见解的很更深的一个那个，就像水中那个倒月的影子一样的，就是这种把这种体会去想办法把它去这个安住延长啊，这样的话它是力量很强大的。所以这个文思修行包括这个打坐，大家一定要理解，就它是建立在这个见解的基础上面，这种见解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轮回的这个根源就是一个错误的见解，要推翻轮回就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见解啊，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麦盆仁波切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他七岁的时候，小孩子七岁的时候，他讲了一部非常深的，就一边玩耍一边念，有一个堪布在边上给他记下来，有个格西在边上给他记下来的，直到现在为止，到那个这部论点都是就是可以说是最殊胜的一部论点啊，显密融合的最殊胜一部论点，叫做定解宝灯论，很短啊，定解宝灯论，他讲的就是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其中麦盆仁波切就打了个比喻，为什么叫定解宝灯呢？他打了个比喻，就是说，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叫智慧的灯光，慧灯之光，慧灯之光啊，如果没有见解。如果没有这个见解了，心里面没有见解了，光剩下这个语言了，光剩下大家这些这个术语佛法的名词了，或者一些形式了，那是什么呢？那就像是一个画上面的一盏灯，它是不可能有光芒，不可能去照明我们的，不可能给我们照黑夜中间没办法看得见照亮前途的，一定要有真正的见解，而且要有一个就是稳固的坚定的这么一个定解啊，叫这个见解叫定解，这个定解就像一个宝灯，它不是画的月这个一盏蜡烛，它是真正的一盏蜡烛或者一盏宝灯，它的光芒是可以照亮我们的前途的，照亮我们的修行之路的，照亮我们解脱之路的啊，所以 这个也不算是题外话吧，就是大家要懂得这个文思修行上面这个系统的文思修行还有见解修行的关系啊，这个一定要懂得，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后面的学习中间还是会对我们有意义深刻的啊。好，阿弥陀佛。
嗯，好，阿弥陀佛，非常感谢李江兄啊。嗯，那么关于见解和修行这一块呢，我们师兄还有什么疑问吗？基本上我们接下来这一课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回到病苦，转病苦为道用，我们就了解，先要了解一下啊，就有这样一些思维可以去思维，在你安住的时候，在你在打坐的时候，安静下来，用仪轨持的那个情况下，你可以这样去思维。那么这些都是当时你可以思维的那些内容，对吧？然后通过思维那个串习，你可以把这些字面上的一些见解变成为自己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是转病苦为道用的三个修法，其中两个比较主要的。那么还是希望师兄可以再好好的多去看一下法本，具体思维里面讲了哪几层意思，因为一层一层还是挺丰富的。关于比如说了知轮回的痛苦，了知轮回痛苦之后才会引发出离心啊，然后彻底知道轮回的本来面目，这样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你那个思维的资料可以加进去，这样思维。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如果不生病的话，就会产生傲慢心。那么，对治有了生病，生了病以后呢，你才能够对吧，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痛苦，从而改变自己的傲慢心，去注意，去收敛自己的傲慢心，从而你还可以去了知，再去体验一下其他众生的这个痛苦，相反你就可以生出一些对其他众生的慈悲心。然后就是功德，今天其实上师在讲课里面也挺着重提了啊，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生病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这和释迦牟尼佛发心到这个世界来助众生时候的这个愿力是有关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小病，哪怕生小的病都是有功德的，因此我们才会说不会对生病这件事情感到去抗拒它，去拒绝它，像小婴儿一样拒绝打针，而是要接受它，要欢喜的接受。是因为有这个功德在。好吧，这个大家需要再去看一下法本，多去把这些思维的部分呢好好的吸收，好好的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啊，然后就希望能够接下来以后可以打坐，好好去修，好好去串习。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
我
看到袁护师兄有什么疑问吗？
有一个问题，
可以。
十二缘体质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就说这十二缘体，无名是火车头，然后其中的一个断掉了，那这个缘体就不再轮回了，就不再起了。那比如说哈，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往生极乐的话，如果说就是待业往生这种哈，就是这个十二缘起是断的是哪一支？就说如果我们待业往生这一种状况的话，那十二缘起里面是哪一个，就是或者是哪几个是断掉了的，所以说这个轮回就破了。
好的，阿弥陀佛。那个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但是可能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我看大家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下面在慧灯讲坛里面会去讲道感经讲记，目前是有这个计划的啊，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但打算是这样讲的，而且结合一点科学和佛法的这个关系，但是道感经讲记里面会比较多的去谈，主要就是谈这个十二缘起啊，还有是因果啊这些道理。那么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到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把这个有些是可以讲一讲，所以这个我们这里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吗？等到后面好吗？因为这个是可能要分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是可以讲得清楚的，没有问题的，我会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好啊，阿弥陀佛。
好，谢谢。
好，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去关注 慧登讲坛啊，这个大课题，就关于道感真的大课题，都是我们要好好学的。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按照草题往下走，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小毛这一次有些师兄的一些疑问啊疑惑啊，就问题是这样的：小毛小病的轻轻一胀我可以接受，当长期重病在床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能坦然的面对疾病而把它转化为道用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以只讨论到这一题为止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加一次共修啊，把这些接下来的思考讨论题呢继续讨论完。吉祥师兄呢也答应我们下一次共修还可以再过来。那么师兄们如果这个星期里面还有些产生更加多疑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抓紧机会到时候再请教吉祥师兄。我们先是不是
谢谢。刚才那个问题我就简单的回答一句话吧，我想一下啊。
嗯，
就是如果正常往生啊，在那边去啊，就是他已经成了菩萨了。菩萨他也是有无明的，菩萨也是有无明的，但是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登地以后的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在无明升起来的当下，就同一个刹那，这个无明就会转化为智慧。这是他的证悟境界，真正的证悟者，登地以后他会有真正的证悟，证悟实相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叫当下即解脱，就是他那个无明会升起来，但升起来当下他就会转为智慧，所以呢它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业力，也不会真正的引发这个轮回了，啊。然后呢，那些有些汉传佛法里面说，他不是成为圣者菩萨，他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他不再转生轮回呢，这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然后依靠阿弥陀佛这种福报功德力，然后呢，使他们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转生轮回的业，其实这时候还存在，但是这种转生轮回的业呢？他阿弥陀佛的福报威德力呢就把他们给护住了，保护住了，啊，然后他们就不会这种业力的潜在，他不会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先去一直好好的学习佛法，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中间，他可以把这部分业力就把它逐渐的就把它给消除了啊，那个，然后他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圣者菩萨了。对于所说的这个可能是待业往生，可以这样理解啊，那个十二缘起之它没有断，但是那个轮回的这个缘起呢，它等在后面没有起来，先把这个解脱的缘起呢，它先去好好学习修行，在这过程中间呢，那个等到那个十二那个轮回的缘起还没有机会起来，就已经把它给消除掉了，就是这样子的理解就可以，好吗？阿弥陀佛。
嗯，好，谢谢吉祥师兄。嗯，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挺好的，一部分先终止了，另一部分先好好工作。好的，那么我们把我们就继续讨论第二题。其实我本来想今天把这第二题也挺有讨论话题的啊，本来是想在今天早上上课听上师课的时候呢，就把这题就放就那个通过网络传过去，让上师看看怎么回答。但是我因为传的比较晚，估计前面的好多师兄们都已经问题都已经在那边罗列着了，那我们自己来讨论一下吧。我就点名好不好，哪位师兄分享一下？下午师兄吧，下午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疑惑，或者是 你的看法观点啊是什么？
首先我是很高兴听到吉祥师兄又回到我们
对、
啊、回到我们课的，我很喜欢听吉祥师兄讲解，但可惜我对这个文思修做的不是很好，参加这个慧真课堂以后看的比较少，思的比较少，就是还没有完全跟上，以后争取多看看，多做一些文思修啊。对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其实我也生过很多病，但是我好像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间也没有觉得有多大的痛苦，我觉得呢，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它。怎么说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当你在病重的时候，如果你不把你的思想全部放在痛苦上，而去思维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思维一些佛法的东西，或者思维一些快乐的东西的话，这个无形中间就会减轻你的病痛，也无形中间会增加一些你的这些功德吧，我想积累一些功德。如果是学佛法的话，它就会积累一些一些功德。包括现在我的身体也不是完全很好，但是我工作起来我还是挺投入的，然后学佛法呀，学什么的，我都觉得这从中学到的东西我都会应用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对生活呀，对这个对生病的时候的体验，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得了病以后我应该怎么样去想啊，我还是用了一些佛法的一些思想在里面，我只能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
挺好的，挺好的。夏武师兄其实讲到一个要点，就是说，哪怕是长期的重病在床，其实呢，人的身体跟人的精神是可以分开来的。这一点上是在今天讲课的时候也提到了，并不是说啊，你生病了，肉体感受到了痛苦，精神马上就烦恼了。凡夫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精神马上就烦恼的，就跟着发愁了，忧愁了，跟痛苦了，就把这两者都糅合在一起了。其实这两者，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开的。我们在身体生病的时候呢，精神还可以去有其他的工作，可以思维。这点刚才
对，这点我感受挺深的，是精神和肉体是可以分开来的。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还是可以通过思维观察、思维修，还是可以继续去修行。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对，那么其他师兄有些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一个是把这两者分开，保证自己可以继续的修。
师兄讲的特别好，我就补充一点，就是上师在最近讲课里面说的，这个长期卧病在床还能对治，这个是一个理想，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最重要一点，平常就要锻炼。平常要训练，如果没有平常训练的话，这个理想恐怕也是很难的啊。主要在这个训练上面，就是这样，平常注意训练就可以了。就训练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没错没错，因为长期如果是真的是重病的话，也是可能这个肉体就干扰了，对吧？你肉体干扰到了精神，你会真的是有心无力啊，就完全就被，因为这你那个时候是会感觉到这些痛啊是实实在在的，还挺难克服的。
对，大家一定要重视平常的小事情。因为一个小事情因果它是有个特点，一个很小很小的因它有广大的果，它就像一个这个波澜一样，一颗石头砸到水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圈，但这个圈会荡开来以后会变得很大很大，一直会很大很大。那个，所以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果它就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平常，哪怕你去做一次两次的训练，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你要有意识记得去做，要重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哪怕你后面不做了，它在你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它是在慢慢慢慢慢慢的波荡开来的。那这个好的东西在一直慢慢慢波荡开来的，如果我们一点都不做，那些坏的东西永远都在波荡开来，好的东西一点都没有，这样子不行的。所以我们平常哪怕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很有意识的带着欢喜心去训练，训练了以后，这个不一定每天都训练，但是真正这个病来的时候，它至少会有一两分以上很强大的力量会体现出来的，那时候会对你很大帮助的。我们人生中间我们最后肯定会有这个老了呀，生病啊，还有这个特别是最后死亡啊，这些都要，现在就需要训练的，这个要重视，好吗？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
我很感恩大家啊，其实我懂得并不多啊，那个我们这个上师们也说过的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学这个佛法里面学习了两三年，这个都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啊。只能我只是知识上面跟大家分享一点，实际上我的修行我知道很差很差，我跟大家在一起因为我时间也确实发心工作也占了很多时间精力，然后看到大家的时候我是很真的很惭愧的，非常随喜，有时候就有点这个羡慕嫉妒你们的真的真的阿弥陀佛。好，谢谢啊，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谢谢吉祥师兄，这位老的发心师兄啊，对我们能够稳定的 好好的文思修行的一些师兄们的一些鼓励，其实对吧，我们要珍惜，真的是要珍惜自己，我们有这个啊暇满啊啊拥有的啊，能够在上师的法下面这样好好的修，能够保证说啊第一次第二次修下来真的自己有比较大的很跨越性的进步啊，真的也是非常的随喜大家，也感恩上师。那么这一题的话，我最后再请一位师兄分享一下吧，好吧，
我稍微 说两句吧，因为今天看到吉祥师兄来了，我也
大家都好雀跃，好，
对，特别欢喜。那么对这个长期病重在床的时候，怎么保证坦然面对疾病呢？那么在因为这个我对这个前面病的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也是比较严重的疾病，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治得好，因为那时候是没有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就一谈到这个话题就是感觉有一点卖弄的这个意思了，但是确实是我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最近又感冒了嘛，所以我就在修这个把病苦转为道用的这个修法。那么我那个得白血病呢也是因为一次感冒，那么我就想呢，如果这次的话那么也它也再继续发展成那个白血病的话，那么我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因为这些天听那个上师讲中阴啊，这还有这个十二元起也学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有了一定的准备吧，就是说能够更坦然的面对这种疾病吧。那么在我没学习佛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比较坦然的去面对的，因为在周围的那些医生护士来讲的话，还有很多病人的话也都是感觉我不像一个病人，那么我在的时候呢都能给他们带来快乐，而且我也安慰很多一起治疗的人，那么这样的话也就现在来思维的话，那就是说那种做法的话也算是在修吧，应该也算是对周围的人有帮助的，虽然没有按照这个佛法的这种那个修行的方法去修，但是那个实际上也是积累了一定的善根，所以对现在接触到这一佛法的这部分内容之后，也感觉到确实这个佛法是太好的智慧了，所以就更加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好，阿弥陀佛，感恩大家。
好，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个原执师兄主要谈的是他在重病的时候还是分出一部分的心力来安慰帮助其他的那些受病苦折磨的人，是吧？主要是这一点，对不对？
对，主要是这一点，就是在实际上现在也是，我一方面是在帮助别人疏导心理，同时我也在接受心理疏导，就是这样子的。
好，非常好啊，非常好。对，这也就是一个病痛啊，对我们的一个功德，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在知道轮回痛苦的时候呢，也去知道了知别人的在轮回当中的痛苦，因此呢，产生我们的慈悲心，能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让他们得到尽可能得到安乐吧。好的，那么。我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吧，从那个李伟涛师兄在 chat 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提问问一下，通过这个问题来问一下吉祥师兄吧。李伟涛师兄的问题是说，请问身体上佛陀在证悟真相前做的瑜伽练习对证悟有什么帮助？这个瑜伽练习，佛陀在证悟真相之前做的瑜伽练习，这个瑜伽练习应该就是指他的是在禅定，是不是？佛陀在证悟真相前，他就通过在菩提树下的一个打坐禅定，最终得到证悟。
这个问题我看了，我可能是能理解的他这个问题的。
那个是想那个以后大家有些我看、啊、我怕这样吧，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子。以后大家还有些问题、嗯、平常有些问题啊，你们可以在法医群里面，我们现在有法医二群了、嗯、你们就直接问，然后在法医二群里面我们有能力的，包括平常我看到了，我们就给你给大家做探讨，不能算回答，做探讨、嗯、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分享给大家好吗啊、哦、那个、嗯、那么这个问题我这样的回答一下，我估计啊李伟涛的意思他就是说那个佛陀他可能刚才我谈到见解了，关于见解的修行，他可能讲到那有一些修行人他是一种身体的瑜伽，这个通过这个身体气脉明点这样子，看上去纯粹是身体部分的这个内容，气脉明点的这种修法，他最后他去证悟的，有这样的这种修行人，有这样的修法的，他可能是问的这个啊，这个我讲一下。那这种修法是有的，这种修法它也是离不开见解的。那么这个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宇宙星空，它其实是我们的身体结构的一个反应，跟我们身体的这些身体的气脉明点啊这些结构在外在的一个反应，那个一个反射。而我们的身体结构呢，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结构，这个科学家也现在发现了，就身体结构跟宇宙结构是有很惊人的相似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科学就发现这点了，他们就在就他们觉得很惊讶的。那么我们的身体结构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心的一个反射，我们的心向外的一个反射啊，这个是那个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可以通过身体的一种这个去修行，比如说最后这个有些它很深的修法，有这样的修法的，然后呢来证悟也是可以的。这种修法呢很深，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密法里面的叫圆满次第，在这个里面有啊，就在这个圆满次第里面，圆满次第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它是一个很高的修法，但它也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大圆满的修法，对吧？大圆满修法就不是最重视的，就不是这个大圆满修法，就是像禅宗一样，它重视这个证悟，重视见解啊。但是这个圆满次第，就像弥勒日巴尊者所修的那个圆满次第的修法，它就是可以结合身体来修的啊，有这样的修法的啊。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要对修行人有很高很高的要求，比如说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的修行人，还历史上有这样的修行人啊，这个他们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去证悟，它是一个方便的法门，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证悟。但是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我们还是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个有时候这个很危险的一种危险性的，我们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合适的这个修法的根器的话，这个要求很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走一个更安全的道路，就是按照上师的这个，然后这个次第的修行，然后呢主要从这个见解，从禅宗的证悟上面来讲，而且大家有信心，我们现在这条路，其实我们这条路比这个圆满次第怎么样呢？比它简单，但是比它快，真的比它快。因为大圆满不可思议的，那个上师在给我们现在看上去是基础的方法，然后下面是一些加行，其实最后这条路往后走，只要你一定要跟住上师，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一定要跟住上师。那个这个时候自己就是不要跑开来了，跑丢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些人他这种自己不稳重，然后讲的话他其实对佛法他没有个真正了解，他讲什么五十三参善财知识五十三参等等，他们根本不知道善财知识是怎么五十三参的。善财知识怎么五十三参的呢？善财知识他先跟着文殊菩萨把自己的这个见解系统的非常扎扎实实的这个打好了很好的基础，其实他已经是对这个空性有很好的了解了，有很好的体会了。然后这时候他跟文殊菩萨说，他说文殊菩萨跟他讲，他说你这时候要去就像那个海绵吸水一样，就是要一直更多的善知识。然后善财知识怎么回答？他说我没有能力，他到这时候他还说，他说我是没有能力去辨别善知识的。他说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辨别。然后他是怎么医治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呢？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说，你去医治谁啊，就是这个叫做得什么比丘第一位，这个他的善知识，那他就非常听话，上师叫他去医治谁他就去医治谁。
然后医治了这位上师以后，这位上师跟他讲完，他好好的学好了以后，完整的系统的就完整的学完以后，就他就是非常稳重。然后上师再跟他说，你再去医治谁，就叫第二位。所以第二位再跟他讲，在他在第二位这边又安安心心的把学好了以后，第二位再跟他讲，你再去医治谁？所有五十三位三知识，没有一位他自作主张的，没有一位他是这个不稳重的就跑开来去那个的，他都是一位一位的，全部是听着上师的话，而且就是这位就是他医治的主要的上师一个一个的，没有一位就是全部都是这样，五十三位三知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真正要去懂得这个道理，很多人讲话就是似是而非，然后自己不稳重，然后对别人也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实际上圣诺上师现在给我们带的这条路大家都不知道，他非常非常殊胜，而且他离证悟肯定非常非常快，这大圆满的这种证悟是比那个身体瑜伽的这种圆满次第，那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但是那个要求非常高啊，我们这个比他更那个殊胜。他就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他是一个道理，就非常非常快，但他的看上去他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随便得到的，这是我们每个人过去的很深厚很深厚很深厚的这种福报，还有上师的这种就是诸佛菩萨的愿力跟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这种福报结合起来。所以所有的佛菩萨他们能够把大圆满这样殊胜的法门，他要去就是有这么一个法门，他发明出来这么一个法门，而且能够把这个法门有机会介绍给我们，为了这一天他过去付出了极大极大的很辛苦很辛苦的心血和努力。而我们呢，我们今天要碰到这个这么容易就能成佛的法门，我们过去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辛苦，积累了很多很多，所以诸佛菩萨非常非常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么一个法门，我们也非常非常不容易今天才能遇到这个法门，看上去好像今天变得很简单了，实际上大家都非常不容易，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那个实际上的话碰到这样殊胜的法门，如果说大家已经升起了信心，对圣诺上升起了信心，也升起了这种真正医治他和跟着他走解脱的信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稳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培训班我们马上要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真正的佛法的传承，哪怕是小乘的传承，南传佛教的，我们都要平等的护持。但是法王瑞宝在讲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道理以后，还告诉我们你一定要稳重，要这个就是这个一门专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整个汉人尤其是不稳重，我们这个西人他们学佛法他们是很稳重的，他们不太喜欢文思，但他们修行很喜欢，而且他们真是他们认上师的话就是很稳重，但我们汉人特点不一样。但是你去看看真正那种就是显宗里面那种，就是说真正那种兴旺的，然后影响了大批人的那种非常值得赞叹的道场，那种大的这种就是影响面很广大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汉传的话就是佛光山，还有数得上的就是这个净空老法师，对吧？这个真正从这个藏传佛法这种系统的文思修这么殊胜的话，实际上能数出来就是一个数大吉上师，这最有影响力的。然后就是一起盆措上师和慈善诺子上师，这个其他的也现在也开始有了，但是没有像这样这个，其他基本上你找不到的啊，就在华语世界里面啊，讲汉语世界里面，那他们实际上都非常强调，非常强调啊。那么我们禅修班有它的特色，它相对来说它提供了更宽松更那个的环境，但是修行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要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说没有这个不是那个啊，这个你如果都没有把握好或者一样的话，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就是不够稳重的话，你在一个地方一定要有几年的时间好好的稳重下来，把它学好，然后你再去那个，否则我们是很难的。有时候，而且有时候就算是不错的善知识，但是你这时候你要是就是说，就是你去医治了你的这个原来圣诺上师给你指的一条路，就上师不会明说，但是这条路是摆在这了，就是你要就是要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去医治的话。那个在一些其他上师方面医治的话，不是说这个不允许或者不好或怎么样啊，这个也是要观察，但是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自己观察不了然后有这方面的医治的话，我们不说那个善知识好和坏， 你的这个解脱之路是就在这里，你的解脱之路是变了一条路了，你会是两条路了。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上师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一个上师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力大家是潜移默化是不一样的，你会是就是两条路了，就你的路就改掉了。这个不是说它不是解脱之路，大家已经遇到了这个次生路上师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就所有这些祖师大德伟大的上师都共同赞叹了个大圆满上师啊，那个然后碰到了这么殊胜的一个，有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忍心很心痛，所以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稳重的。以前法王如意宝在这个学院对这些僧众们，法王如意宝讲过一种语重心长的话的，那时候学院有些人不稳重跑，当然他们跑的地方其实也不是说 有些就不是那么好，也有些是非常好的上师的啊，他们有跑到了个亚青的那个阿丘喇嘛里面，这么了不起的伟大的上师，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跑对他们个人在哪边他们都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有些问题。那个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法王一宝曾经在这个学院对这种现象法王一宝呵斥的，法王说了一句话，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难道我做你们的上师还不够吗？法王一宝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他对学院的这些弟子啊，我做你们的上师还不够吗？这个中敦巴尊者他的时候这个噶当派的大德们他们有个著名的语录啊，他们就讲了两种医治这个上师的不同的这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说就是到处跑，就或者说就是医治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是很稳重的医治一位上师，然后看上师的心意而转。但那个虽然其实圣洛上师没有跟我们每个人接触，圣洛上师也没有跟我们每个人说这个我们应该去医治谁不医治谁或我们怎么样，但是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真正有非常好的上师对大家会有一个补充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只要有这样机会我们会跟上师请示的，在上师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啊。但是这个大家是有自由自己选择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我在这里讲这个话也是语重心长也是为大家好，那个但是上师确实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稳重的这个就是文思修行啊，希望大家能够稳重的修行。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慧灯禅修课程就作为一个基础的知识的学习，佛法的学习，然后在这学习一部分，然后到其他地方学习一部分，大家在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前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大家已经对上师升起了很好的信心，也非常有这个愿心和这个决心，很这个渴望跟着这上师把这条路一直到大圆满，这个成佛之间能够就是在短短的，就是在今生其实是肯定是有解脱的这个一定的把握的，就肯定可以这么讲的。而且在三世之内可以得到非常殊胜的成就，这种殊胜成就它已经不是这种普通的这个登地菩萨的成就，就非常非常大持名者的啊，我们说八地以上菩萨或者成佛这样的这种成就，那是大愿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跟大家慢慢讲，现在就是我们培训班里面再跟他们讲，他们通过一些培训以后就短短的几次课，他们好多师兄他们有了很大的改变，升起了信心的，这个我们也得到一些这他们的反应，以后我们可以再有第二期第三期，大家可以学到一些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不一定有的这些内容啊。那个其实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说已经对上师升起了很好的信心，有这个信愿愿力的话，那你这时候就一定要稳重了，你要听话听，要看上师他真正的意思，希望大家走哪条路，希望大家怎么样啊。如果有一些很好很好的，其实我们虽然不一定禅修班明文不会去这个跟大家说，但是我们会鼓励大家，也会去暗示大家，就是你这时候比如说有些大家要好好去清静一下子啊，接受一些这种灌顶啊或者这样都可以。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位伟大的噶举派的上师啊，他这个传这个修行八颂啊绿度母的灌顶啊这些，我们会非常鼓励的，但我们也不会去明说，我们也不会那个的啊。包括以后我们可能禅修班有机会有一些非常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上师，我们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可能是主要是国内的海外的，就是特别学院这边的可能有些的话，我们其实是在想办法我们是首先请示上师，上师不开许我们不做的。有些很了不起的上师我们也请过上师，请问过上师，但是上师不开许，这里面都有上师的密意观察的。那么有些上师是非常赞叹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以后有机缘会给大家请大家或者鼓励大家去医治啊这些。我讲这些道理啊，就是禅修班 大家都可以自己做自己选择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对于有些师兄他想走这条路，但是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自己也还不太懂里面的这种修行的观要和这道理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话适当的做一些必要的提醒，实际上是一种爱护啊，是一种爱护。就是所以大家想想看，法王瑞宝他老人家这样强调这个平等护持所有各宗各派，但他也讲了就是一门专修，而且他对他的学院这么多的弟子上万的弟子，他就说难道我做你们的上师还不够吗？这就是这个话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明显了，懂吗？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大家如果要想就是用最好最快的方式真正得到解脱的利益的话，就应该稳重一点，然后先观察上师他的这个讲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或怎么样，上师希望我们怎么做，一定要去观察这一点啊。那个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都是可以，而且我们作为初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以，但是有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候自己不够稳重的话，或者就是这个不懂得这些观要的话，那我们不说离开解脱之路，但是我们的解脱之路就走了第二条路了，不太一样了。我告诉你会这样情况，真的是会这样情况的，会不太一样了。会你在这样伟大的上师这么殊胜的这个解脱之路的话，如果你走了第二条路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可惜的。那个中顿巴尊者那时候，他对中顿巴尊者，他就是一生中间就一直了两三位，而且都是得到杜母的这种加持以后，他再去一直新的这个。然后噶当派大德就非常非常赞叹，他们说初学者就应该像中顿巴尊者这样，中顿巴尊者他虽然是一个居士，他成为整个藏地这个就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这种出家人的上师的上师顶严啊，就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我这里可能插了题外话说一下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对大家修行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个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非常感谢吉祥师兄。其实吉祥师兄讲的也比较，大家也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了啊。我们需要把心安住下来，稳重，一门深入。那么谈到如果是稳重一门深入的话呢，我们现在联系到我们的金刚七句和心咒的这个修法，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呢真的是依教奉行啊，这对我们将来进入加行阶段是有很深的意义的，对吧？我们也是一直呢在强调心咒跟七句的这个修法的重要性。那么也是看了一下现在师兄们报数的情况，那有几位师兄呢非常精进，修得非常好，那个数量上呢已经是过一半了，甚至于有些快要接近终点站了。那有些师兄呢还是还在猛跑阶段，是吧？还没有过半。那么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修啊，真的是依教奉行，把这个十万的心咒和十万的七句呢争取修出来。我们原先的计划是预定是在4月10号左右，是吧？那么大家希望尽量赶一赶啊，尽量赶一赶，因为这对我们将来接下来修加行遣除内外密方面的委员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啊。如果这个还没有好好修的话，怎么谈接下来的加行呢？怎么修出离心？怎么修菩提心呢？那三主要道怎么走呢？那就不好走了，是吧？那我们从这个基础开始，这个是完全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只要多花点时间就可以。好，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共修呢就到这里，我们就圆满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应该还是复习课，那希望这个大家呢就可以再去看一下法本，看看有什么多的问题，尽快收集一下自己的这个文思方面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再请教吉祥师兄。比如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苦地跟世俗地当中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是吧？苦地是不是等于世俗地呢？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还有时间还会讨论啊。好，那么今天的共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一起共修的功德也是非常大，我们就把我们共修的功德呢做一个圆满的回向，希望我们的金刚上师们长久住世，法轮常转，希望世界和平灾障消除，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成就佛道。好吧，我们最后用普贤行愿品来做一个圆满的回向。